国安处拘捕两人，宏福苑恐重演721模式。经爆，赵乐际去澳洲以带杨澜澜回国，留低假杨澜澜。川普话，美国庇护审批全面冻结，恐怕长期关闭，冇时间表。日本要查外国人房产，全国性数据库将全面启动。洪都拉斯大选爆冷，亲中执政党大幅落后。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大埔宏福苑五级火灾后，社区支援、政府善后安排以及事件相关的网上联署持续成为社会焦点。国安处近日拘捕两名同联署和物资站支援工作的有关市民，涉煽动相关罪名。事件在社区及网上引起关注。火灾发生之后，大批市民自发在屋苑外设立物资站，向长者、外佣及失去家园的住户提供协助。不少居民认为官方救援及善后安排较慢，因而促成大量民间支援行动。据网媒爆炸头报道，火灾后两日，有好多学生发起网上联署，提出四大诉求，包括持续支援受灾居民、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检视工程及消防监管制度，以及追究相关官员责任。联署短时间内吸引超过10000人签署，并持续透过社交平台更新资料。不过11月29日，国安处采取行动拘捕联署发起人之一 Miles Kwan。 有消息指警员在他的住所将他带走并进行搜查，其后联署相关的社交平台账户被移除， QR code 停用，关注组运作全面终止。随后一名身在海外、署名 Snow Falcon， 他说他是大埔成长的市民，再度发起新联署，声称因上一名发起人被捕感到愤怒，希望延续诉求，并强调火灾不分黄蓝，促请政府就事件展开独立调查。同日，文汇报刊登特稿，指有传单及物资站疑含黑布元素，又指部分佩戴黑色口罩的市民在平台附近徘徊，质疑有人企图骑劫赈灾行动，以及煽动对政府的负面情绪。报道亦提到，网上有人散播关于关爱队的负面资讯。在30日，前区议员张锦雄被国安处拘捕，现在已有律师跟进他的案件。张锦雄好友指出，张是在粉岭住所被带走，曾在大埔现场和关爱队成员发生争执。张锦雄在9月22日曾在社交平台发表文章，指受街坊所托转交利是比早前被捕的吴子乐。警方指怀疑有人以此为幌子，向被捕人提供大额资金，帮助他持续从事违法及危害国家活动，但拘捕原因及罪名尚待确定。张锦雄为前社民连成员、支联会常委，曾在1998年创办香港彩虹。评论员刘世良在27日接受真 talk 节目访问时表示，香港人在大型事件中展现互助精神并不罕见，包括2014年占领行动及2019年反修例期间的人链、物资支援等，反映本地公民社会多年累积社区力量。他指火灾后的物资站和义务协助，共产党不认为这是香港市民自发的行动，他认为一定有外国势力参与。刘世良认为，中央或未必以相同角度理解民间自发行动，并可能关注事件是否演变为群众动员。他指出，官方或担心情况被视为白纸运动翻版，再度组织或更多内幕披露后，事件可能触及政治安全风险。他又比较今次事件和2019年721事件的官方定性，指出若宏福苑大火在调查中被界定为人祸，官方或可能将责任针对泛民或黑暴等政治社群，并提到已有网上片段开始出现相关讲法。在制度层面，他提及 过往嘉利大厦大火后，政府曾委任胡国兴法官主导独立调查，并在几个月内提交报告及多项改革建议。他质疑现时政府未必会采取同样模式，亦指疫情造成大量市民死亡。当局同样未有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反映透明度及制度监察已不同于以往了。刘世良认为，本港已进入维权时代，昔日由法例、执法者制衡、传媒监督、议会制度及地区公民社会构成的五大监察力量已不同程度削弱，市民可能难以再依赖过往制度保障。节日礼物首选，九折优惠，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日至12月21日，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保气18米送礼首选，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点解一定要保气18米？因为身体就好似一架车，外观几靓，配件再好，冇好嘅油、好嘅水，照样揸得唔顺，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系提醒你应该加油啦。保气18米，保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咗，人先至有火气，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只系健康，仲有心思，送俾爸爸妈妈，等佢哋整日冬天都暖起嚟；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更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成年，帮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是 healthcare520.com。上月底，中共第三号人物、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异常低调访问了澳洲。官方的讲法是，赵乐际此行是为了加强中澳之间的关系。但近日有爆料透露，赵乐际这次去澳洲是为了将在澳洲酒驾车祸的天龙女杨兰兰带回国。按中共官方媒体报道，赵乐际是应澳洲联邦议会参议长莱恩斯和众议长迪克邀请访问澳洲。不过，自媒体人内参在11月28日的节目中爆料，赵乐际这次的行程真正要办的是两件事。第一件是稳住中澳高层的合作关系，第二件事必须是将杨兰兰带走。北京方面表示，车祸受害人需要赔几多钱，杨兰兰家族会全部承担。如果觉得罪犯缺席不好交代，他们甚至会留得一个假的杨兰兰作为交换。内参在节目中分析说，中共在铁矿石、煤炭、葡萄酒、龙虾等对澳洲的大宗贸易中拥有极大的话语权，这个给了赵乐际向澳洲方面施压的谈判筹码。澳洲如果处理不当，中国一旦减少入口，会直接冲击澳洲的选举格局。内参表示，澳洲高层为了保住选票，已将杨兰兰跟着赵乐际的随访团大大方方地回国了。上述爆料外界暂时无法证实，不过赵乐际这次去澳洲确实透露出种种诡异，令人费解。综合多间海外媒体报道，澳洲国会服务部在赵乐际来澳洲的前一日，对澳洲官员、议员和幕僚发出一封电子邮件，要求所有官员、议员和幕僚在赵乐际访问澳洲期间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以防止潜在的网络攻击。电邮详细标示中方代表团在国会大楼的行进路线，提醒议员如果身处附近区域，需特别留意，因相关连线可能被利用。电邮并警告，相关区域的 WiFi 可能出现间歇性中断。电邮还这样写，在赵乐际一行人附近的套房和办公室，建议在访问期间确保门和窗帘关闭，以维护私隐。公开资料显示，这次赵乐际出访澳洲是他在2023年3月就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以来第八次出国访问，前7次从来没有这么高规格的安全措施。实际上， 在杨澜澜案发后，中共已多次用铁矿石贸易做杀手锏。最近的一次发生在澳洲法院强制要求杨澜澜必须出席第三次庭审，以推动相关案件的审理进度。但有消息说，中共政府透过秘密渠道紧急和澳洲政府展开交涉。由于澳洲当局不接受中共提出的要求，北京随即宣布自10月1日起暂停采购澳洲生产的铁矿石，以经济要挟的方式对澳洲政府施压。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四次庭审杨澜澜都没有出席，第四次庭审还大反转，当庭表示不认罪。但很多网友认为，真的杨澜澜早就走了。杨澜澜本应在11月14日亲自出庭答辩，就在开庭前夕传出神秘消失。他在悉尼海景第一排的豪宅已经搬空了，名下另一辆天价劳斯莱斯也一起失踪，外界强烈怀疑他已经潜逃，或者杨澜澜在那阵时是在赵乐际来带他走之前做好准备。很多网友认为，在中共体制下，无论几荒谬、几可怕的罪恶、几匪夷所思的事都有可能发生。中共权贵的特权令人咋舌，相比之下，普通国人想生存下去都要以命抗争。11月30日，湖南深州烟花店主彭海勇在引爆自家店铺后，亦在车内喝了农药自尽。画面显示，爆炸范围非常广，周边建筑被夷为平地，现场浓烟滚滚。在这几分钟前，他在微信群上传饮农药的影片，并留下最后一句话，去华泰城看烟花吧。遗书中说，当地政府人员、街道办事处等书记曾多次以各种理由索取烟花和礼品，不给钱拿货，甚至还要拿钱。同时指深州市副市长彭生智在烟花行业治理中搞一刀切、乱作为，并涉及不当生活作风，又批评环保部门缺乏依据，但就将污染归咎烟花。还有知情人士表示，这位店主囤积了千几万的货，其中几百万还是贷款，本来想住过年时卖，但经营许可证提交了很多次就被卡住办不到，实在没办法了。有知情的网友说，店主1989年出生，才39岁，太可惜了。美国总统川普在11月30日表示，联邦政府对庇护申请的暂停审查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目前没有任何恢复的时间表。这项措施与日前发生在华盛顿的枪击案有关。据大纪元报道，美国移民局局长埃德诺已经宣布，所有庇护申请都将停止审批，直到确保能对每名外国申请人进行最严格的筛选。川普当日在空军一号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项暂停措施没有时间限制，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他表示，美国已经有足够多的问题，不想再接收来自对美国不友善或本身情况动荡的国家的人士，并以索马里举例。媒体随后询问，美国是否有一份限制名单？川普则提到，政府之前划定的19个重点关注国家，这些国家治安普遍恶劣，美国不希望他的国民轻易进入国内。促成川普强硬动作的导火线是11月26号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案，一名29岁的阿富汗男子拉坎瓦尔开枪，造成一名20岁的国民警卫队成员丧生，另一人重伤。枪手的背景亦很快引发争议。据悉，拉坎瓦尔曾在阿富汗战争期间替美国中情局工作，2021年塔利班接管后进入美国，他的庇护申请在拜登政府时期提交，并在今年4月通过。因为这样，外界高度关注美国的审查流程是否存在漏洞。美国国务院随后指示全国领事馆暂时停止为阿富汗公民、 办理各类签证，包括特别移民签证。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拉坎雅尔可能是来到美国之后先变得激进。移救的审查流程依赖申请阶段的资料，审查不够严密。他强调，现在流程已经全面整顿改革，并加入了川普政府新增的多项审查项目。川普政府表示，只有在完成完全安全检视之后，美国才会重新恢复庇护审查，但时间还未确定。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正准备建立一个全国性数据库，用来统一掌握外国人在日本持有的不动产情况，预计最快在2027财年进行。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早在11月4日要求相关部门全面调查外国人取得日本土地的方式和实际情况。政府希望通过数据库令不动产持有更加透明，并为后续调整土地相关法例提供依据。未来数据库将整合数字厅的不动产基础登记系统，并纳入多类不动产资讯，包括公寓、森林、农地、大规模土地交易、国境离岛、军事设施周边区域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重要土地。目前日本对外国人购买不动产的申报要求并不统一，比如购买农地必须申报国籍，但购买公寓就不必。政府计划通过新系统统一申报流程和项目，并考虑要求法人申报主要股东和董事的国籍信息。这一项政策的背景是日本社会近年对外国人大量购买土地以及水源地被买下后大量抽取地下水等问题表示担心，亦有人认为外资推高了日本公寓价格。另外，按照现行外汇和对外贸易法，居住在海外的外国人若以投资目的购买日本不动产并不需要申报。读卖新闻预测，日本政府未来可能会扩大申报范围。日本政府预计将在明年一月制定新的外国人政策基本方针，其中将包括土地管理制度的方向。洪都拉斯在11月30日举行总统大选，最新开票显示，主打恢复和台湾关系的反对派候选人阿斯库拉暂时领先，引发外界关注中美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变化。据路透社报道，这次大选主要有三名竞争者：执政党自由重建党的候选人蒙卡达主张继续与中国保持邦交，反对党国民党的阿斯库拉以及自由党的纳斯鲁拉，都则公开表示，如果当选，将重新评估与台湾的关系，甚至不排除恢复邦交。目前的点票数据显示，阿斯库拉处于领先位置，成为最受关注的亲台派强劲候选人。海外媒体指出，获胜者将在2026年至2030年期间执政，将直接影响洪都拉斯未来的外交走向。由于洪都拉斯在2023年与台湾断交，转向中国，这次选举的外交立场成为外界关注的关键焦点。一旦反对派胜出，可能打破过去两年的外交布局，对区域局势带来新的变化。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